来，没关系。我们上次讲到哪里？
因为啊，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学习的计划，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那接下来就是讲那个，上次是讲《史春秋》中战国五霸强七雄出，那这一次就讲那个迎秦氏、史兼并、传二世、楚汉争。这个嬴啊，就是秦始皇啊，秦始皇他姓嬴啊，他的名字叫郑，他兼并了那个六国，六国就是齐国、楚国、那个燕，这个读作燕不是燕哦，燕，然后韩赵魏，只传到两世。你看那个秦始皇他这么厉害，只传到两世啊。由这个历史可以看哦，一个暴政的国家他会强吗？有，当时很强很猛，可是寿命马上就完蛋了。为什么？他是用让人家口服心不服啊。为什么口服心不服？你强暴我，你欺负我，我怎么会让你心，我怎么会甘愿的去服从你呢？当然是不会啦。所以他只传到两世，也就演变的这个楚霸王呢，项羽跟那个汉高祖刘邦争天下的局面。那个荆轲呢，刺秦王失败以后啦，那秦王就大怒，就带领了那个大军到燕国报仇，杀了那个燕的太子丹啊。那接着秦国就像秋风一样的扫落叶，他灭了这个魏国、楚国、燕国、齐国，统一天下，结束了战国时代。这个荆轲啊，听说啊，因为我没有读过荆轲这个传，荆轲这个人啊，他听那个燕国的老师啊，田老师讲，田老师说，燕王就跟燕王的太子丹就跟这个他老师讲说，他哦被那个秦始皇秦国欺负的很可怕，他想要去灭他，要刺死他，然后那个田老师呢就说有一个人很厉害，就是荆轲啊，荆轲啊，他这个人啊很厉害，武功又好啊，那又非常勇敢，然后这个秦老师，这个田老师呢就跟那个这个燕王太子丹呢就讲，叫他去请那个荆轲，然后荆轲呢他知道这个秦始皇很暴政，他一心一意就说，如果我能把秦始皇刺死的话，这样的话天下就可以得救了，就天下人就不会被秦始皇欺侮了。那如果我没有被刺死的话，这人总是要死吧，那我死得很光彩啊，总比那时候没事死掉那还好啊。啊，所以那个荆轲呢他就好，就听那个燕王的那个老师的拜托以后，然后他就想要去全面去这个刺那个秦始皇。那秦始皇呢，因为他坏事做很多，他宫廷里头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带有刀剑上朝廷，都不可以。那这个荆轲又有什么能力能靠近燕那个秦始皇呢？他就想尽了一个办法，因为秦始皇啊很气恨那个一个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一个将军啊，他说只要拿到那个将军的头了，我就要赏他多少。那荆轲就直接跟那个将军讲说，秦始皇说拿到你的头可以重赏，那我要我要去接近这个秦始皇的话，我要拿你的头呢才能受那个秦始皇的信任，我才能靠近他。哎，那个将军他就二话不说，刀子拿来就自杀了。他认为说，我的头这么值钱吗？可以让你亲近秦始皇的话，那我这个头值得，他就给他头了。古代人是这样的慷慨激昂啊，他就给他头了。然后荆轲呢就拿着他的头，然后就燕王就跟他说了一个计划，说，哎，你燕国要送多少土地给这个秦王？那这个古代因为没有纸啊，他就把那个土地啊画在那个牛皮上，那用牛皮上里面呢就藏了一把小刀，那小刀呢就剪在这个牛皮上面。然后荆轲呢他就说要等他的朋友来，因为他朋友很厉害，武功也很强，又不怕死，为了这个国家不怕死，他等他的朋友来。那燕王这个燕王太子丹啊，他心里就说，哎，我每天用这么好吃的给你，我都对你非常的恭敬，那我希望说你们为我报仇啊，你怎么迟迟还不去呢？还不去，这个计划还不进行呢？那 这个荆轲就想，我要等我的朋友来。因为古代没有像现在有火车，有什么车子可以坐、啊、他朋友从很远的来走了好久啊，他就要等他朋友来。那这个燕王这个太子丹呢，他就认为说你有可能是在敷衍哦。然后燕王这个太子丹他就想说，哎，我就派了一个年轻的人，然后跟着你去刺这个秦始皇。他就派了一个很年轻的，那个年轻的小朋友，他是很猛哦。他怎么猛？他是杀狗杀牛很猛，他不是杀人很猛。那个小孩子啊，因为他要去刺秦王，他中间会害怕，他在走的时候就开始皮皮刷皮皮刷。那旁边说，哎，你今天喜欢那一云一路行一刷一刷。然后这荆轲就讲说啊，这个小孩子哦，年纪还小，没有看过这个大场面，所以才是皮皮刷皮皮刷。然后这个荆轲就拿着这个将军的头，然后拿着这个燕国的土地要去献给这个秦始皇。哇，秦始皇看到这个头就好高兴哦，我报了仇了。然后就看到这个土地，然后土地里头啊，看着这个牛皮啊，慢慢慢慢展开的时候，就把那个小刀拿起来要刺秦始皇。秦始皇都赶快闪了，然后衣服也被他刺破，结果朝廷上就变成在追逐，好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拼命的追啊，因为他们都没有刀子啊，啊只有拼命的追啊。那追的时候没办法，因为太多人了，就这个荆轲就被追上了。那荆轲后来就被他处死刑了，就五马分尸的刺死刑了。所以荆轲他之前也知道说他气的成功率非常低了，可是他说姑且赌，就是跟他赌一下。说如果我能赢的话那好，如果不赢的话我打算说，哎，杀身成仁，我这样子我也甘愿。结果荆轲就这样子，生命就这样子没有了。可是荆轲到后来人家都认为说荆轲是很英勇，他为了救这个国家呢，他宁可把他的生命弄丢了没关系。哎，还有那个将军啊，他头就马上要给他，就马上就刀子拿起来头就割了，不说二句话。人总是要死吧，死得很光彩，何乐而不为？那死了人家都不认识你。我认为说他死得很光彩，那个才是值得的。那秦王呢，后来呢，他就灭了这个魏国、楚国、燕国、齐国，他统一天下以后结束战国了。那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觉得自己啊比三王五帝还伟大。人家三王五帝是用他仁德仁心去经营这个国家啦，你是用暴力得来的，而人家说，哎，心里当然很不服啊！我家人被你杀了，我怎么会很高兴啊？当然口服心不服了。所以啊，这个秦始皇他就说，他就把自己取了一个皇帝的称号。古时候啊，到称皇帝是只有秦始皇他自己称的。秦朝始就是开始，第一个皇帝，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哎，因为他是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啊，所以啊，天下的呢都由传到这个子孙，然后传到那个千万世，想不到两世就 OK 了，就完蛋了，就好事坏事做太多了。所以呢，这个秦呢，他灭了六国以后，他六国的后代当然不甘心啊。这个我去学校常常讲说，我跟十个人打架，十个人一起来打我，嘿，划算吗？不划算。我跟十个人好，十个人对我好，啊，好温馨哦。哎呀，你跟十个人吵架，十个人一起来打你，想一想哪一个合算啊？我要跟十个人好，我不要跟十个人吵架。哎，那被他灭的这些后代，那不甘心了，因此秦始皇他就用高压的这种暴政的手段了，政暴的手段，让民间呢拥有武器人都把武器都没收了，然后铸成十二个金人，他命令全国所有富豪都要搬到那个首都咸阳。搬到咸阳里头啊，他才好去看，才好好的管理这些有钱人。为什么有钱的人他可以去买武器啊，去买招兵买马，他就很担心这些有钱人起作乱来了。然后更怕那个读书人啊，他为什么有读书人啊，他头脑会比较聪明吧。以前啊问我们那个庄老师啊，我问了这句话被人家骂，我说那个我们在写诗有一个颜真卿嘛，说那个颜真卿是武将嘛，什么武将？古时候的那些带兵的将军全部是读书人呢。古时候战争是斗智不斗力，为什么？他斗那个智慧，像那个孔明啊，他是用他的智慧来战胜啊， 他是斗智不斗力的。然后他这个秦始皇就更怕读书人啊，然后就批评来批评政府啊，所以他就焚书啊，然后坑儒，就是把儒家那些有高知识分子人全部就把他抓来把他灭掉，那让那个变成一个移民政策，那好好的控制他移民政策，我叫你做这样子你就不敢不这样子做。那又耗费了这个人力财力，他兴建了宏伟的阿房宫，听说阿房宫哦，到现在还找不到这个遗址。那阿房宫可能你想一想，秦始皇只有传到二代，那造一个宫殿啊，古代啊没有像现在这么科技，现在很科技啊，现在一个大楼一个月就可以盖一层了，古代没办法是全部用人工的。那阿房宫呢，那不可能造起来啊，所以现在还找不到阿房宫的遗址。遗址就是说古代如果有这个宫殿的话，它灭亡的这宫殿里面呢、啊、还有那些破的那一些碗盆啊，那一些家工具的、啊、那些东西，生活所用的那一些生活日常用品，它都没有啊。可见这个阿房宫只是一个虚名，不是真的的，是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个阿房宫的遗址，所以阿房宫是确定没有这个东西了、啊。只是它开始要盖到一层的时候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就灭亡了，没有再继续盖。那像这样子高高在上的唯我独尊的这个秦始皇呢，他想要永远保有自己，他梦想也没，他尤其是他梦想啊成一个仙，他这个有点南庄公有点白痴白痴的，他就想说哦，哪一个仙啊可以不死啊，想一想如果前面那个皇帝不死，那可以轮到让你当皇帝吗？这个自然法则人都会死啊，可是这个秦始皇一想说，如果我当神仙的话我就不用死了，他就借着这个想要当这个神仙呢这种心态呢，就有那些儒生啊，那假变呢假冒这个仙书啊，然后呈给这个秦始皇看。那书中有一句话说，秦王者虎，就是秦始皇会被姓吴的这个人灭了。那秦始皇就开始就很害怕了，说吼、哦、哪一个姓吴的，我就先赶快把他灭掉。那这个秦始皇他是在北方啊，他就想说北方有胡人，是不是他要来灭我了，他就先把他灭了。于是就派了这个蒙恬啊带兵到北方，把那个匈奴啊、又把那个燕啊赵啊秦啊三国的旧址全部呢就把它修成一个一体的竹城，就是一个万里长城啊。因为我们有去北京啊，有去看那个万里长城，那万里长城呢它上面呢是马在走的呢，我以为是人在走的，它一个阶梯啊，一个阶梯差不多有两三尺高，那我们人有那个脚那么长两三尺高去爬吗？不可能，那是马在走的啊，万里长城是马在走的，它是防卫边疆里头那些匈奴啊攻过来。那万里长城上面啊风好大，我们上次去的时候那个带我们去玩的那个导游说，去万里长城就要穿长裤哦，不能穿裙子哦，结果有人穿裙子，哇上面飘啊飘啊，我在下面拼命的笑，为什么？它是一个很荒郊野外的地方啊，所以风很大，那这里耗的那个人力啊财力啊那无从算起，所以可想了、啊、那人民非常的苦啊。那这里讲说孟姜女然后哭倒万里长城了，这个描述当时的人民是很苦，为什么？他先生啊被押去当军啊当官人啊，那还要去造万里长城。那万里长城哦，他们那时候很讲究什么呢？品质保证。那每一个万里长城的砖啊还要打上那个 mark， 就是商标，这个是某一个地方一个城某一个人制造的，万一你品质不好就抓你来算账，每一个砖上面都有制造人的名字哦，不可以让你马虎了，真的很可怕。可见他那个制度是很严的。他就这里讲说，很多因为百姓啊心里都很不甘愿啊，家里没有吃的没有喝的，然后又被派去当兵了，所以秦始皇去世的时候，他传给他的最小的儿子的二世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就更是变本加厉。秦始皇他怎么死啊？他生病死掉，他在各国去巡回的时候，在半路上就死掉。 那半路上死掉了，你要是让人家说这个秦始皇死掉，是不是全部全国人都起来反抗了？哇，太平了，太平了。所以秦始皇呢，他就传到那个二世的时候，他死掉，然后不让人家知道。为什么不让人家知道？怕人家说马上会反抗。所以他死掉的时候，他赶快要回到京城里头啊，他就让他就身边里头摆了一堆臭鱼啊，然后臭鱼啊一路上回来，因为古时候啊没有冰库啊，那死掉尸体会不会臭掉？那尸体臭掉跟臭鱼的味道就不一样。他就身上摆了很多臭鱼啊，一路上回来，说那个是鱼臭了。那鱼臭了回来的时候，那才发布说他死掉了。那就传给他第二世，那第二世里头啊，他就有更加坏。那这个他这个第二世，他听从这个赵高的计谋，就毒杀他的兄弟。为什么？他兄弟每一个人都想要占有这个王帝啊，所以秦始皇呢，他的子女啊，三四十个人都被这个胡亥杀光了。可见当时这个先人讲的没有错，会被一个姓胡的，不是胡人哦，是胡亥哦，被这个胡亥杀光了。那这个因为是这个祖宗啊作恶多端啊，他要那子孙来偿这个债、啊哎、那这胡亥他就效仿这个秦始皇啊，他就调发这个民夫啊就出塞，那防止这个胡人南下。那这样子一道这个科令呢，这个严苛的政令呢，使天下就变得更乱、哎、那首先有这个陈胜啊吴广两个人啊，他就开始起义了，然后反抗这个暴秦。后来呢，这个项羽、刘邦呢，就相继的起义的。当时起义的是为了要救百姓，到后来起义的是为自己的利益啊。一般政治都是这样子的。他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兄弟杀了？他为了要当好这个皇帝啊，兄弟会来跟我分一边羹啊，他就把他们兄弟都杀了。那胡亥后来被这个赵高逼死。那赵高本想自己要篡位的，但他孔仲啊例外，他呢也没有想到呢。他是将那个公子婴啊抬成上去以后呢，那公子婴就杀着赵高他的三个家族。古时候媚族啊，为什么我不把你们家族全部都杀光的话，你们家里的子孙会来报仇。可是后来很多人为什么会改姓啊，他是怕人家说夷三族了，你的家族的人会被人家杀光，就赶快逃命。听说姓庄的啊，他会被逃命就会姓严的，庄严他是同一个祖宗哎。然后听说改姓严的人呢，一般都是当官的，姓庄的人他不当官，所以他不当官，他在乡下里头做产啊，就是当农人啊，比较人家不会去要他的命。那其实呢，这个误国呢，不是子婴啊，而是秦始皇跟胡亥，那个灭亡的这个秦呢，然后这指的是胡亥的，那指的是正是胡亥啊，说。接下来呢，秦国就灭亡了，接下来就是楚汉它相争的局面，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历史。然后楚汉相争的结果呢，汉高祖刘邦获得胜利。听说汉高祖刘邦这个人心地很善良，他是历史上第一位的是平民皇帝。然后蜀到那个孝平帝的时候，因为孝平帝年纪很小，然后被这个王猛呢假装为摄政王呢，后来就篡位改成新。改成国号曰新。那个项羽呢，他是楚国夏培人呐、啊，他世代为楚将，那个力量很大，他可以扛这个鼎啊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的，就是那行天宫外面拜拜的那个大个三个角那个鼎，一个人可以把那个鼎抬起来的，是超级一个大力士，不必管他。他就这个项羽呢，他就带领的那个江东弟子呢，然后打天下。那结果呢，到刘邦呢先攻下关中的时候呢，那首都呢，项羽当然不服了。先攻上这个首都的时候呢，就相当于可以称王了。那项羽不服了，他就为了要争强，后来就进了这个咸阳，他放了一把火呢，把那个秦宫全部都烧了。那杀了子婴了，然后自己称这个西的楚霸王。那是就是他杀死的这个义弟啊，在这个长江中了。那项羽不修德，专以啊威力唬人，他用那个武力去唬人的、啊。然后刚 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不错，还可以接纳部属的话，那可是他有一个缺点，他不会去用人。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如果这个人很喜欢听巴结话的话，来跟他做他属下都是讲巴结话，那这个人很正直的话，来跟他做事的这些人都是正直的人，他在佛家里头讲是招感过来的，哎，他就是这样子去招感过来的。然后他这个因此呢，他不大会用人了，那说在他的麾下的韩信呢就跑到去投靠刘邦了，那反过来呢与他对抗，这个韩信听说这个人很厉害，他这个人呢不跟小人计较，有一次啊他去喝酒，那有人就说，哎，韩信你就从我的胯下过去，韩信说，哎，跟这些小人哦真的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好啦，我就下了，就爬你的胯下过去。真正厉害的人他不是跟这个小人计较，他是要做大事，他不是说我跟你讲这个小事情跟你争不完，他不会。所以这个韩信呢他这个人非常厉害，然后经过那个几次的周旋呢，那项羽最后呢就被困在这个垓下，那粮食已尽了，那楚歌四起，韩信是楚人嘛，对不对？那楚人当然他是用楚国的兵啊，那一些兵去战争的话，很久没回到家里，那听到山上有人唱楚歌啊，就很想家了，是不是会很想家？会。而且我跟你打仗打了这么久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那有人在山上听到我们家乡的民谣，哇，每一个军人都很想家，这个民心军队的心就开始有点在摇晃不定了，哎，所以呢他们每个人都很想家，那这个战役就是感觉很没有意义啊，为什么没有战胜啊？而且这个项羽他这个人又不是德行很好，他对人不是非常好，哎，那后来呢那一些人呢就听了这个楚歌以后手就越来越软了，他们就想一想说啊，我们去侵略别人，我们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打仗，是不是？像那个姜太公啊，姜太公他的做法就不一样，姜太公啊他就带着兵去打仗，然后就跟那些军队讲说，我们家有兄弟父老了，我们家有很老的父母爸爸妈妈，我们家有子女啊，我们家有房子啊，我们家有这么多的人在等着我们，我们为什么来打仗？我们就为了要保护他我们才来出征，哦，这个力量就很强了，我为了保护家人我才来打仗，我不是为了你亡一个人的利益，然后我们一起人跟你去打仗，那我死掉了我们父母很伤心啊，那一点意义也没有。所以啊这个姜太公他很厉害，他就用这一句话讲了以后，那属下的这些军队啊大家都振奋民心啊，振奋这个军队的心，好，我们是为了保护国家才去出征的，哎，人家姜太公真的是为这样子而出征的，跟项羽是不一样啊，项羽是为了他私人的利益啊他去出征的，当然啊他的百姓当然就很心里就很苦很想家，哎，所以啊这个兵呢他昏昏的逃去了，那张良他就劝这个刘邦啊趁机呢而挤，这时候项羽只剩下800的这个军人了，啊，然后突围呢向南走，这个南是那个长江以南了，啊，那到了乌江有这个亭长坡的这个岸边了，啊，那个项羽呢他就要渡江过去，项羽本来这个亭长坡的这个人啊他就说请项羽赶快渡江过去，那项羽他就笑，他知道说他这一次渡江也没有用，为什么渡江没有用？他被打得一塌糊涂，所以百姓都他的军队都已经逃着跑了，哎，所以项羽他就笑着说，我与江东呢这些子弟们有8000多人渡江西行啊，如今呢无一人还，没有一个人回去了，可见他们当时都战败了，哎，然后呢纵使这个江东的父老，江东长江之东的父老呢可怜我，肯在扶我为主呢，但我有什么面呢去见他们，就是你是为了自己的私人的利益啊，把这一些8000多个人的生命啊换来你一个人的利益，所以啊他就感觉到说我这样子很没有脸去见他，所以他自刎就是自杀， 刀子就往脖子这样子割了，自杀死掉了。那楚国就这样子灭亡了，从此以后天下就归为刘邦所有的。那这个汉高祖刘邦呢，他是沛县人，他是平民起兵的，他啊心地非常善良，他是宽仁大度啊，然后知人呢，他很了解人，然后很善用这个人，很会用人啊。然后在汉朝里开国的三杰，就是他很懂得用这个三个人啊。那这个三个人呢，就是说张良啊，他能呢有这个运筹帷幄，战胜千里，就是张良这个人很会计谋，很会计划。那萧何这个人呢，郑国他就会，他就是用那个力，用那个善用这个善巧方便呢，把这个国家呢，大家都能镇住了，大家都有饭吃啊，有饭吃就不会作乱啦、啊。那粮食呢，就是饷也，粮这个印粮呢，然后印粮饷，粮饷就是薪水啦，那一些公务人员的薪水都能很丰富，那百姓都能有饭吃啊。所以韩信呢，他统兵了百万了，那战必胜，然后攻呢必能必克之能，他每一次去攻打就一定会胜的。那有这个三个人呢，为他们打天下呢，自然呢、啊、他势如破竹，他的方法就好像竹子啊，你看过竹子被打破一样，竹子稍微切一点的，啪啪啪啪，全部整颗竹子都破裂了。你看过？竹子吗？有一天有机会去拿那个竹子，前面一拨，它就啪啪啪啪啪，整个竹子就开掉了。加工这里讲说，他的气势如像破那个竹子一样，马上就能切断了。那刘邦进入了这关中以后，称为汉王，那百姓呢，他耶法三章，他说、啊、杀人处死刑，那商人呢以及盗呢抵罪，然后并将秦定的这些苛政呢都一律除去了，然后当地的父老豪杰啊，都听他都非常欢喜，哇，你这个国政非常的爱护百姓啊，百姓愿意被你欺负吗？百姓愿意苛政吗？百姓愿意没有饭吃吗？谁愿意啊？是不得已啊，被你们破坏他才这样子啊。所以啊，这个刘邦他一进来，哇，百姓都好欢喜哦。那刘邦呢深得人心啊，终于他灭了这个项羽，然后开始就建立了这个汉的这个家，这个国业。那汉高祖的孙子呢，汉文帝呢，他就有二十四孝里头的那个清肠汤药。清肠汤药什么叫清肠汤药？以前古时候的药都要用煎啊，那你给父母吃药总是啊煎好给你喝，生病的人都是很恍惚啊，就啊，哎，对啊，哎，像那个同学都先喝一下有没有太烫了，然后再给妈妈喝，要这样子啊，孝顺父母啊，要无微不至啊，要有这种方式，先喝一下会不会太烫了，然后他就被那个提营救护的这个孝心感动了，他废除了肉刑，因为古时候啊，他犯罪了就把你的脚剁掉了，把你的手剁掉了，那有时候那时候啊，有人就卖鞋子，卖一只鞋子左一只或是右一只这个从古文西里头就有读到这个文章了，真的哦，这实在的哦，哎，然后这个后来这个汉高祖的孙子汉文帝呢，他就废除这个肉刑了、啊。那文帝呢，他就礼乐复兴了、啊，他就用礼啊，就是国家一兴亡，国家一建立国家就开始呢建立学校，让百姓每一个人都有读书，都懂得这个礼节礼乐啦、啊，然后开始复兴这个国家，然后大量的。这国家才能安定了，大治就这么安定了。那到景帝合称为这个文景之治，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这个文景之治。他甚至呢到了十一世呢，他的主呢平帝的时候被这个王猛呢篡位。那王猛他是炎帝的皇后的侄子，这个皇后娘家的人呢、啊，那对皇太后呢非常的，对皇后呢都非常的孝顺有加，他是巴结他，想要得到好处。那营里头赢得到宫里头跟宫外都说他是第一好人，谁知道他是第一谋、嗯、这种人很可怕，也就是为了窃得这个汉的天下，然后后来就是就是下面杀上面人称氏，就是把这个平帝就杀了，然后会了这个卢子婴了，那西汉就这样子灭亡了。那总共呢，这个总共加上前面这个汉呢，一共有12个主人，共有212年了、 很久，可见他是实证那个人证才会有活这么久。你等到讲到五胡那时候，就有两年三年，那个像一个国家嘛，还有两年三年啊，哎呀，对呀、啊。那这王猛他就篡位杀了平地以后，然后种下这个恶因，接下来就是自食恶果，他就被这个那个杜武啊杀死了。然后新猛他篡位以后，这法令呢要还多了，法令为什么还多啊？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说，减寡妇出寡妇差的，你这国家越严苛啊，那百姓越会从走这个漏洞。为什么？你要用仁德，用你这个仁爱的心去教百姓，仁爱才会，仁爱的心植在那个百姓里头的心里，百姓跟你一样行仁德啊，这个国家才会强盛啊。你不能用那个武力啊暴力的，这个不行啊。所以啊，他就法令繁多了，然后盗贼啊哇混乱了，最后他也亲自杀了他的子孙啊，可谓人间的惨剧。为什么古代人啊，他会占有自己的王位啊，他就把他自己的子孙也杀了。然后他建位里头有十八年，就被商人啊这个杜武杀死了，那众军又乱了。然后众军这样子又乱的时候啊，那砍杀、啊、那贤首示众。什么叫贤首示众？砍了这个人，把这个人头带，就是头抓起来挂在那个城门里头，让你们看哦，你们做坏事我就这样子把你杀了哦。可是人家心里害怕，不会降服的害怕，他心里很不甘愿，对对对不对？一定啊，心里很不甘愿呐、啊，哎呀，然后百姓就很恨这个王猛入骨，于是呢，将王猛被杀了以后，就王猛的舌头就把他割下来，哎，他遗臭万年，这个是王猛的下场，他做坏事的下场。接下来说光武兴，这个是光武帝复兴他的汉室，那。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县，这个光武帝又开始复兴了。那自此呢，称为东汉。刚才那个是西汉，接下来就是东汉。那东汉呢，传了这个十三个主人呢，这个两汉一共有传有439年，也算很长了。为什么呢？听说啊，这一些汉朝啊，他对儒家的思想很崇拜，他一教学就开始教每一个人都要读书。然后了解孔子的思想，那大家都了解孔子的思想的人就不会去作恶了。所以教育呢，因这国家会兴或衰呢，这个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家都不懂得教育的重要，只要你一昧的，你只会一昧的去苛政啊，去也就是去用暴力去制服人家，那是没有用的，人家内心很不服，一直想要去抵抗啊。然后到了献帝呢，为这个曹操所辖制的，后来呢，这个曹丕篡位，东汉才灭亡。那这个光武帝呢，刘秀是汉景帝的第七世的孙子。古时候啊，他们世袭啊，都是你当官，你祖父当什么官，那你接下去你那个爸爸当什么官，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这个光武帝呢，他是刘秀，是汉景帝的七世孙呐、啊，他是长沙的定王。刘花的后代。那于是王猛起兵的时候要讨灭这个，叫那个讨灭王猛呢，他所还这个汉室的江山，他为了要恢复这个汉室啊，